当天的研讨会采轮流发言方式，并有简短的问答，主题围绕东亚地区未来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萨尔指出，
South Korea in particular is caught between what I see as five major regional transitions。
他说，韩国正在经历五个地区性的转变，对现有的模式、惯例和思考方式带来挑战，也影响到韩国出力和美国以及地区盟国的关系，以及发展自己的国防策略等。这些转变包括中国成为地区的主控力量，日本的地位突飞猛进，朝鲜的武力恫吓不断等等。韩国多年来一直追求在地区和全球发挥作用，希望和美国的关系提升到新高，而日本首相安倍访美之行的成就受到广泛的赞扬，其中很多都是韩国经营追求多年的目标，现在韩国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状况。前日本外务大臣、现任众议员的玄叶光一郎指出东亚地区的三大挑战，他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和平处理和中国对手的关系，第二是如何下阻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第三让美国、日本和中国分享这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兰德公司资深国际政策分析员库珀表示，美国必须清楚地传达信息给中国，在那些发生争端地区使用军事武力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必须采用其他手段解决争端，这很重要。一位观众询问玄叶光，日本是否要取得核武，玄叶光表示，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的国家，他认为日本拥有核武器不是一个好主意。玄叶光一郎谈到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时，强调要由美国领导制定高标准的基础规则，日后再请中国参加。纽约大学的华裔教授林文在问答时间对此提出质疑。林文表示，
现在中国强大起来，对不对？这个他的这个 rights 跟他的 strengths 跟他的 population 应当符合。好像是说我们，好像中国，如果是中国这样去的话，标准可能不会符合国际的水准那么高。
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抗议群众出现，他们多数是韩国裔和华裔，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加以谴责，特别是慰安妇的问题。然而，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中，并没有提到慰安妇。前日本大使、现任日本国际大学校长的北冈伸一谈到历史问题，但并没有明确说出到底是什么问题。北冈伸一表示，他说历史问题非常困难，我知道。他曾建议日本和韩国共同研究历史，他也曾推动日本和中国一起研究，了解彼此对事件的想法，最后出版一本小书，把双方的看法并列出来。他说，认识对方的看法非常重要，这个途径很遥远，但不要放弃。兰德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杰夫·哈根指出，美日共同防御有许多挑战。他说，
Time of flight from a ballistic missile from North Korea to Japan would be about 5 minutes.
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到日本的飞行时间只有5分钟，你必须要执行多重任务，协调确认目标等等，语言障碍问题也很大。不过哈根指出，除了不断练习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美日同盟的挑战很多，前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指出，因为乌克兰问题，日本同意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他说，我相信日本因此做出牺牲，但我对美国有个小问题，在南中国海，中国有些不当的动作，但美国却不情愿就此采取行动。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斯科特·哈罗德表示，他说，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和同盟将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改善而获益。美韩的安全关系一旦遭遇真正的冲击，会用到日本境内的支援设施，所以三边的协调越好越有利。美国的盟邦之间有意见，会让事情难办。至于美国在日韩历史问题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哈罗德指出，
It should be a U.S. in support or U.S. in encouragement position.
他说，美国应该站在支持和鼓励的立场，真正的重活还必须由当事的国家自己扛起来。空军退役的美国军人邝先生从圣巴巴拉开车来听讲，他认为慰安妇事件已经过去，现在应该向前看。对于中国威胁美国的说法，他觉得应该扩大彼此的贸易投资，金额越大就越不会轻易动武了。兰德公司的资深政策研究员埃利克拉森就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做了背景说明和分析。观众安对拉森的说明非常满意，他表示，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价值在于让美国成功地成为一个组成的分子，改善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关系，我希望能带来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